好，我们感谢主哈，那真的是我们非常的感恩。那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啊，主真的是对我们有丰盛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到他面前的，但是我们的主他愿意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敬拜他，我们感谢他。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一节经文，好，这个约翰福音8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呢？他才是光，好，他才是世界的光。所以跟从主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们可以用怎么怎么样的方式让我们的生命点亮起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欺。唯有跟着耶稣，唯有一直跟着耶稣，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被那真正的光所照亮。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了哈。我们今天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圣殿系列哈。我们的圣殿系列呢，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啊，我们要讲到这个第五讲了哈。那求主特别的引导带领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去啊，更加明白主的心意。那我们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伊甸乐园，我们来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不足，我们也经常被仇敌的诡计所胜，但是主，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你在你的百姓身上有丰盛的恩典，而且我们特别感谢你，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能够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不再落在那些啊，真的是仇敌的这种欺骗之下，也不落在宗教的捆绑之下，也不落在教条主义的这种网络之中，全然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求主你祝福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被你的圣灵所感动，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这里听到的时候，我们都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求你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伊甸乐园哈。那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的。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呢，我们讲到了基督的教会，是吧？我们讲到基督的教会，因为当我们讲圣殿的时候，很多人对圣殿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他第一反应就是那个建筑物啊，说这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怎么样，他那就门没关好。所以我们需要去知道说，那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就晓得说圣殿是什么，圣殿的本体是基督，对吧？那么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去讲了，就是其实最荣耀的圣殿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是上帝用什么呀？用活石建造的灵宫，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是不一样的。犹太教徒到今天他们还很盼望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还盼望着说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那个所谓的那个金顶清真寺垮下来，然后呢他们好有机会去建第三圣殿。那么我们基督徒其实对这个我们不感兴趣。正确的，如果一个人有正确的福音真理，他就不会感兴趣。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第三圣殿早就有了。在哪里呢？在基督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不是？
是，
我们教会就是活石建造的灵宫和死的石头建造的建筑，到底哪一个更荣耀？一定是活石建造灵宫，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说，把我们的教会建造成为高举基督的教会，是我们今生从事过的最伟大的工作。不管你今生赚了多少钱，不管在别人的眼中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成功人士，还是觉得你不是一个成功人士，那些都不重要。但是当你在基督里去服侍基督，去建造基督的教会，而不是去破坏拆毁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 你是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你是很蒙福的。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清楚知道这些。那这是我们简单回顾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那大家，我们一起来把我们 PPT 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哈，这两节经文其实应该是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经文。这里面是创世纪，我们知道第一章就讲了说上帝怎么用六日创造天地万物，然后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上帝特别详细的讲说他怎么造人，包括他造了人以后把人放在什么地方啊？放在伊甸园里，对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然后那个伊甸园里面还有什么呀？还有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的树。那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后来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还找不着到伊甸园了，我们找不到了，对吧？但是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我们现在毕竟是讲圣殿系列，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会问了，说你讲圣殿系列干嘛讲伊甸园呢？啊，伊甸园跟我们的圣殿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上帝在伊甸园当中，他向我们显明了什么心意？还有伊甸园那个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到的伊甸园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我们有这个感动，圣灵感动我去讲伊甸乐园，我们绝对不是随便，而是在主面前我们祷告主的带领。那我就说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去讲伊甸园。我们讲的第一点呢，就是伊甸和圣殿，就是我们说伊甸园和圣殿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伊甸和圣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去从哪里去看。我们如果说仅仅从人的角度去看的话，觉得这两个绝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绝对是不相关的两件事情。但是我们从一个什么角度去看呢？当我们从上帝的角度，当我们去看上帝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伊甸园和圣殿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来去晓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八节讲的特别强调是谁啊？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对吧？是上帝他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从上帝着手。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起点不同，我们的起点不同。一般人的起点从哪里开始啊？从他自己开始，或者从他观察的现象开始。阿们吧。我们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看事情从上帝开始。所以你再去看这个伊甸园是谁设立的？
神。
伊甸园是不是亚当夏娃他们那个时候说，哎呀这样子哈，我们觉得在这个地球上面上帝造了，然后哎，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要搞一个伊甸园，这样子生活会舒服一点，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上帝设立。所以上帝为什么设立伊甸园？他设立伊甸园的时候他到底告诉我们些什么？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说我们从上帝去看，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到的，说我们讲圣殿系列，我们要去讲到伊甸园，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得胜的上帝。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其实很多人一讲伊甸园，第一个反应讲什么？就讲亚当夏娃的堕落，同意吧？因为从那以后，后来我们也没见到伊甸。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设立伊甸园是不是为了让亚当夏娃在里面堕落？伊甸园是不是为了堕落而设计的？绝对不是。真的不是吗？
真的
绝对不是。你要明白，所以虽然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堕落了，他们失败了，但是我们这位永远得胜的上帝，他设立伊甸园，他的目的不是让人堕落，不是让人失败，而是要干什么？他有得胜的美意，他有各样的美意。阿们吧。所以你去明白伊甸园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说啊，我们再去理解圣殿，我们再去理解教会，我们再去看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又有更深的认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是不太同意有些人一讲伊甸园只讲堕落。哎呀，伊甸园，所以甚至搞得有些人其实得了一个心理暗示，说干嘛搞个伊甸园，如果没有伊甸园就没有亚当夏娃堕落，没有亚当夏娃堕落我们现在多幸福啊，是不是这样子啊？说的好像上帝故意让人堕落一样，不是的，上帝设立伊甸园它有丰盛的美意，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但是你必须知道的第一件事情，你要牢记在心的，这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不断的去在各种各样的情景之下都可以勇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上帝总是得胜的。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总是得胜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去仰望我们的上帝，当我们跟从我们的上帝，当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上帝要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有把握，因为上帝从来不失败。阿们吧，他一定会得胜。所以他在伊甸园里面他所显出的美意，到后面你会发现他的美意都成就。阿们吧。而人的堕落所造成的损害，甚至他都把它医治了，把它改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你所敬拜的是怎样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我们基督徒要柔和，但不是懦弱，对吧？我们的上帝真的是非常对人，他有恩慈有忍耐，但是我们的上帝从来永远都是得胜。哎，我们上帝失败过没有？
没有。
真的吗？
真的。
一次都没失败过吗？上帝在我身上我觉得失败了，上帝在我儿子身上我觉得失败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看，所以你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看事情，和你没信心的时候看事情完全不一样。阿们吧。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他在我身上要做成的工作一定得胜，所以我平静安稳。我的孩子我有没有交给上帝？上帝在他身上有没有恩？如果有，我就有信心。也许有的时候他会走弯路，但是因为神的恩在他身上，神的美意在他身上，一定成就。阿们吧。一定得胜。这个时候你处理问题是不一样的，你不会悲观绝望到一个地步说，哎呀糟糕了，我生了一个这么失败的孩子，或者有的时候装假，明明有问题然后装作自己没问题，不需要的，我只要看主。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去看伊甸园和圣殿它是有关系的，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得胜的上帝。其次我还要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我们讲上帝是永恒的上帝的时候，我说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说我们上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读一下，民数记23:19，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
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那这个大家知道这节经文是从哪儿来的吗？这节经文是著名的假先知巴兰讲的话。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心里痛恨以色列人，他决定说我现在决定用我的法术，我决定用什么东西我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上帝不许可，他到以色列人面前怎么样子啊？他就说祝福的话，甚至他讲出了真的很深刻的话。他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怎么样子啊？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呢？岂不要成就吗？所以我们的上帝他想做的事情一定会成就。阿们吧。而且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所做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你要去明白我们上帝他所做的事情，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永恒意义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所以他不会临时起意。你知道我们人很多软弱，我们人有时候今天突然心情好了，然后我就在那里说，哎呀啊，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们就说，但是今天心情不好了，然后我们就改主意了。我们人是不是经常这样子啊？经常这样子。你昨天的主意今天就变了，同意吧？你昨天想做这件事情，今天你说，哎呀，这个事情不是太好做，算了算了。我们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不会后悔，他说话就要什么照着行，他发言一定会成就。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一定会成就，而且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恒价值。好了，再回到伊甸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伊甸园这是过去的事情了，不存在了，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到伊甸园？看不到了。但是不是意味着伊甸园只有暂时的意义，没有永恒的意义呢？不是，伊甸园里面这个园子我们现在看不到了，但伊甸园里面永恒的意义，上帝要做的永恒的事情却一定要做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其实圣殿是伊甸园 2.0， 明白吗？圣殿其实是伊甸园 2.0， 就是上帝把伊甸园设立在这里的时候，他是要祝福人，他是要给人丰盛的恩典，但是始祖亚当夏娃他们不接受，他们就堕落了，对吧？那么他们堕落了以后，上帝有没有说你们这些人真糟糕，我这么有爱心，我这么怜悯你们，你们居然表现如此之差，算了，我放弃你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说我永恒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上帝说我要祝福这些人，我要怜悯这些人，我要拯救这些人，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甚至有神学家讲说伊甸园是上帝设立的地上天堂，就是上帝就表明他的心意了。上帝为什么设立伊甸园？就是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有很多人以为说伊甸园仅仅是给堕落做背景，不是的，在伊甸园里发生了始祖的堕落，但是上帝把伊甸园设立在那里的时候，是他要完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让人和他有相交，让甚至在地上面能够让我们看到天堂的样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教会在地上的责任是什么？教会在地上是要做世界的缩影，还是做天堂的倒影？
天堂的倒影。
我们要做天堂的倒影，所以上帝当初设立伊甸园也是如此。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对教会还有你的看见，很多时候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你一定把教会当作俱乐部，当作公司，当作什么什么茶歇的地方，不是的。当你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去看到说我们这位永恒的上帝，他做的事情每一件事就都有永恒的意义的时候，你去思考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从永恒的角度去思考，这个时候你的看见就会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卓越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在上帝做的好像是暂时的事情上面看见他永恒的美意，看见他在我们当中他要做成的奇妙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就是我们所谓的失乐园，就失去了乐园。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什么？当他们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决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是决定弃绝永恒，我不要永恒的意义，我不要永恒的价值，或者说我自己就要成为永恒，而不是说上帝是永恒的，这个时候就出问题，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悲惨？你看今天的世界，这个世界上面，当你跟人讲说我们做事情要考虑到永恒的意义、永恒的价值的时候，这个世界很多时候会钦佩你，还是会觉得说你这个人说的话好大呀。他一般会觉得说你说这些好虚啊，对吧？但其实这个世界之所以悲惨，就是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但是我们不追求永恒。阿们吧。但是上帝他永恒的旨意会不会被人的软弱给破坏掉？不会，他一定继续做。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去看到伊甸园和圣殿之间是有关系的。伊甸园里面上帝所展示的美意，因着始祖的堕落他们不能承受了，所以上帝说我还要完成，我还要完成，上帝就开始他的圣殿计划，他就开始用圣殿，一路的圣殿把人带到他的国度里面去，让人真的在地如同在天。阿们吧，弟兄姊妹。哎，你知道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吧？我们是活在世界里面。那你知道我们其实和天上的圣徒之间区别大不大吗？有区别也挺大的，因为他们毕竟在天堂，好的无比。阿们吧。我们有老弟兄啊，然后之前离世了，我们都说安息主怀，好的无比，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从地位上来讲的话，现在的我们和去天上的圣徒地位一样不一样？一样。所以你可以活出在地如天的生活。阿们吧。因为有上帝永恒的美意正在你身上。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我 们的教会也可以，因为有上帝永恒的美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再讲，当我们讲伊甸和圣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再说我们还要去看到我们的上帝，从上帝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伊甸园始祖堕落了，但是上帝后面一定会他把圣殿赐下来，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救赎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救赎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23章43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你知道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讲这个话是对谁讲的吗？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那个强盗，那个悔改的强盗，那个相信的强盗讲的。所以那个强盗愿意相信主耶稣，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耶稣回答他什么？耶稣没有说哎呀糟糕了，你现在才来信太晚了，你一个好事都没做，圣经也没读，你又没受洗，你又不参加教会活动，所以对不起，地狱是为你留了。耶稣是不是这样说？没有，耶稣说什么？今天你要同我怎么样子啊？在乐园里了，这就是救赎。其实你仔细去查一查，乐园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出口的，他突然就告诉我们一个，所以这个绝对不简单。他不是说像有些人只是在那争论说乐园和天堂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有一个乐园，还有个天堂，还有个天国，还有个神国？你知道有些神学家解经的时候解得特别搞笑，把这些东西解得云天雾罩的，然后还觉得自己哇我好有亮光啊。其实不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当你接受了我的救恩，你就重新回到乐园里。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殿设立，我们说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重新寻回伊甸园，就是上帝在伊甸园当中的美意要借着圣殿成全出来。阿们吧。你越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圣殿的功用是为我们从失乐园到富乐园的救赎去完成的，这就是圣殿的功用。所以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们去看过一些书，我以前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去看挺震撼我的，就是有一个很伟大的诗人叫汉密尔顿。汉密尔顿他有几首长诗都是非常棒，那一个叫做失乐园，就是他有很多的想象，就是当初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怎么去，他们失落了，他们怎么去堕落了，然后呢里面有些描写也是很让人震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写的富乐园。他写的富乐园呢，他的焦点和我们一般人想的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想的说富乐园应该是想主耶稣基督在天堂上面怎么怎么样，不，他写主耶稣基督胜过魔鬼的三次试探，他说富乐园就来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重新赢得乐园，然后他就是干什么？他就是让我们可以进去。这样子的话，那么圣殿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圣殿的终极目标是比伊甸园更美的乐园。真的，伊甸园是首先的亚当所待的地方，然后他们也堕落，但是我们后来要进的乐园呢，真的比那个更美。我们一起再读一节的经文，启示录21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所以我们讲圣殿系列，我们将来还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很让人惊讶的，因为这是启示录快结尾的地方了。启示录其实讲了很多殿，讲到上帝的殿，然后快结尾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在那个城里面怎么样子啊，没有殿了，不需要圣殿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有羔羊和神做这个神做这个城的殿，所以我们是与基督永远在一起了，上帝的目的达成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在讲，我们说伊甸园和主的圣殿之间它真的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救赎的上帝。阿们吧。所以因着我们的上帝的缘故，所以我们的圣殿和伊甸园之间有这种奇妙的关系。我们去看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对圣殿的理解开始越来越深刻。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盼望大家去看，我们说我们 专门来去看这个伊甸乐园，就是我们去看看伊甸园显明了上帝对我们有怎么样的心意。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恒的意义。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我们上帝是救赎的上帝。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他把伊甸园设立在这里的时候，他的美意都有哪些。其实关于伊甸园里面可以讲的非常非常的多，我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去讲，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只是捡一点点讲，其实里面有很多，你听了道以后你要到上帝面前更谦卑，求问上帝，让上帝让圣灵去光照你，让你明白更多。那么我们今天就着主的感动，我们去讲关于伊甸的这个乐园，那么上帝他给我们显明他的心意都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到的，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的经文讲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那你注意我们会用乐园，你说哎，这不是明明伊甸园，你干什么用乐园。其实伊甸这个词按着原来的希伯来文原文它就是乐园的意思，所以他们后来翻译成希腊文也翻译成乐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在讲我们很多时候看伊甸园，我们第一个焦点，因为这就是人的罪性，这就是人的罪性，这真的是表明我们是罪人。我们一看伊甸园第一的焦点就是说始祖亚当夏娃堕落啊，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了，我们就忽略了说伊甸园本身的意思是什么，是乐园。上帝造了这个世界美不美啊，美得不得了，然后上帝说还不够，我还专门造一个园子是美中之美，然后把我所造的人放进去，然后让他们在里面干什么，让他们在里面做苦工啊，汗流浃背啊，然后把我的园子搞得更漂亮，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喜乐，你明白吗？甚至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所以我们上帝不是让我们在其中只是享受快乐，我们上帝是让我们在其中享受那真正的永恒的喜乐，这就是神的心意。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了，他们不能够继续享受，但是我们刚才讲神的心意变了没有啊？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你知道吗？其他宗教靠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世上所有的宗教甚至在基督教里，如果不在福音里，我们都是要靠恐惧来辖制别人，对吧？我们很容易，你看中国那些庙，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没信主的时候，跟我的同学跑到一个什么庙里面，说那个庙特别啊灵验呐，然后跑进去看，哇，他那个应该是什么哼哈二将还是什么四大金刚，哇，搞得很大，可能3-4米那么高，然后呢在很高的地方，那个眼睛俯视着你，然后眼睛大的跟铜铃一样，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你注意，所有的宗教是不是靠这个？都靠这个，我恐吓你。我吓唬你，因为人堕落了以后生来胆怯，所以人特别被容易被吓住。而宗教我要把你抓住的话，我就利用你的恐惧心理我抓住你。但是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用什么来带领你？基督教用喜乐，阿们吧。甚至上帝说，我脱去你们的麻衣，给你们披上什么呀？披上喜乐。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的信仰如何？你的信仰有没有喜乐？当有人来控告你的时候，当有人来恐吓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力量抵挡他胜过他？当你有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真正有力量的不是恐惧，而是喜乐。阿们吧。你看那些殉道士，那些殉道士不是咬牙切齿的在那里被人烧死的时候说啊，主啊给我报仇，是吧，这个他们这么害我，主啊你回头咔，这个弄死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一边讲着这些一边咬牙切齿，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他让我们真的有那种喜乐。所以那些殉道士殉道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他们是真的充满喜乐。我以前看那个讲的殉道史的时候，有那些殉道士 要把他绑在这个火刑柱上要烧死了，然后他拿着铁链，然后那个铁链是用来捆他的，他说你知道吗，铁链这头是牵在我的手里，但那头是在永恒的，在天堂里，牵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手里，这是我跟主耶稣结婚的我们拉的一个彩带。他就是这么喜乐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福音不够，所以我们很容易被人吓住，但是我们的上帝从来不是这样。喜乐能够给你激发出来的力量远超过恐惧能够给你带来的， 而且恐惧经常让你更有力量，更能够拓展，还是让你更萎缩？
萎缩，
一定让你更萎缩。但是当你有喜乐的心的时候，不单你自己喜乐，而且你还有能力去帮助更多人胜过恐惧。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所以魔鬼对一个群体、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他要做坏事的时候，其中经常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让这群人充满了恐惧，个个灰头土脸。这个时候他的诡计就得逞了一半。但是如果这群人，甚至像普遍恩典里面说，天生乐观，他很多诡计都成就不了，对吧？何况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伊甸园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喜乐，而且他让我们怎么喜乐？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圣经里面反复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把伊甸园赐给亚当夏娃，是让他们以神为乐。阿们吧。只有以神为乐，你才会有永恒的喜乐。只要你不是以神为乐，你一定好论断，你一定心里充满了怨恨，也一定很苦毒，对吧？他就很喜欢批这个批那个，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喜乐。为什么没有喜乐？因为他不是以神为乐的，他要么以自己所行的自夸，就他说我做的不错，我做的不错，我比那个谁谁谁，我比陈姊妹做的好，我比王弟兄做的好，所以我就怎么样。这种叫什么？这种绝对不是喜乐，这个加引号的快乐一转眼就消失。阿们吧。
阿们。
但是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哪怕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啊，我知道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的喜乐从此就不止息了，在我生命当中那个喜乐的灵火就在我的灵魂当中永远也不会熄灭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以神为乐，我们才有永恒的喜乐，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晓得的。然后那我们说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已经失去了乐园，其实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喜乐。你注意上帝后面跟亚当夏娃讲说，他们堕落了以后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多多的有什么东西啊？有苦楚。大家记不记得说夏娃生产有苦楚？其实生孩子应该是最幸福的事情，对吧？但是生产的苦楚。然后亚当呢，工作里面有很多的苦楚。其实人工作是不是一个苦差啊？工作绝对不是苦差，工作是上帝的祝福。阿们吧。但是人在工作当中经常很苦。其实你知道吗，有些弟兄姊妹软弱到一塌糊涂，是因为他不工作，因为他懒惰，因为他想啃老，所以他就没有力量，有很多问题就是这样出来的。但是本来上帝是祝福我们工作的，结果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历的更多的是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失去了乐园。那我们失去乐园了，我们怎么才能重拾喜乐呢？你需要耶稣基督。阿们吧。你在基督里面你就重新喜乐，只有在基督里，你的麻衣才会被脱去，你的喜乐才会重新戴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所以弟兄姊妹，回到我们讲的，所以上帝把伊甸园给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让你喜乐。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重大的区别就在于喜乐。你在基督教里面，你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始终不愿意喜乐，始终喜乐不起来，一定是出了问题。如果你喜欢那些论断人的，喜欢那些抱怨的，喜欢那些结党的，一定是你的信仰出问题了。相反，如果你真的是在基督里面，这个时候你就一定会被喜乐所充满，而且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子呢？你会把你的喜乐传递给更多人。阿们吧。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基督教。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伊甸园你首先一定要看到，一定要去晓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说伊甸它首先是乐园，它是乐园。上帝的意思，它就是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喜乐。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再去看伊甸园的时候，伊甸园告诉我们丰盛的恩典，这是很多人也看不到的地方。但你仔细去看，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好不好？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原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其实是很美的，阿们吧。虽然创世纪第二章讲说，其实上帝的创造的世界那时候还在过程当中，上帝就给他们安置了个伊甸园，伊甸园是在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当中美中之美。但是你注意，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他给我们十足有丰盛的恩典。你看他这里面讲说，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怎么样，好做食物。这是不是丰盛的恩典？是不是丰盛的恩典？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东西哪一样是亚当夏娃用行为功劳换来的？
没有
啊，有哪一样是亚当夏娃说我们拼命苦干，然后上帝说，哎呀亚当啊，你真的很努力，不给你一点奖励我都说不过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亚当什么都没做，上帝已经给他这么丰盛，这就叫恩典。很多弟兄姊妹根本不懂恩典，就是他对恩典的理解就是我做了什么，然后上帝给我报偿，上帝给我一个这个或者加班费吧，好，或者是给我的奖金。不是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白白给你的，是在你做事情之前已经给你的，甚至你之所以能做事情是因为恩典在你做事情之前已经临到你。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上帝他在这里他想让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在伊甸园里面已经表明了，上帝想让我们是拒绝恩典还是享受恩典？
享受恩典。
所以一个拒绝恩典的人是有问题的。阿们吧。一个讲起恩典就咬牙切齿的人是很有问题的，一个对恩典咬牙切齿的基督徒问题就大的不得了。
是的。
所以当你遇见这种对恩典很讨厌的基督徒，你一定要小心了，因为你很可能遇见了法利赛人。主耶稣提醒说我们要小心什么人的教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为什么？因为他对恩典说不出的厌恶。但上帝在这里说什么？连从起初都是这样子。阿们吧。包括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讲上帝造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造完人了上帝说等他们做一点事情我再开始祝福他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一造完就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祝福在前还是做工在前？
祝福在前。
祝福在前。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恍然大悟，这就是基督教和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区别。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靠自己的好行为来去赚取神明的眷顾，同意吧？基督教呢？基督教说不，正好反过来，是上帝施恩祝福你，上帝施恩怜悯你，然后你生命有改变，这是完全两条不同的进路。阿们吧。所以上帝盼望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上帝很明显他盼望我们过一个享受恩典时时感恩的生活。阿们吧。从起初他就显明了，弟兄姊妹啊，所以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经常数算主的恩典？还是你经常在那里我觉得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我很多的不满意，我很多的抱怨，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你要去看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何等丰盛的恩典。你真的去看人的时候，我那时候看一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比如说像我们每个人嘴里面的牙齿，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吃的食物那么软，怎么会生成这么硬的牙嘞？对吧？你看我们吃的最普通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有这么好的眼睛，我们就有心脏，我们的心脏从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它不停的跳，连一分钟都没停过，对不对？哇，主啊，你的恩典真的是很大。所以如果我们养成了数算恩典的习惯的话，常常数算主恩，你的生活样式是大不相同的。而且你越数算主恩，弟兄姊妹你注意听啊，我跟大家讲一个秘诀，你越是习惯了经常的数算主的恩典，那些好抱怨的，那些苦读的，那些法利赛人的那些东西就越难侵染你的心。但是你自己不习惯数算恩典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一个话就把你的火拱起来了，真的，他随便说一下就把你的心里面的那种，因为你习惯了抱怨。哦，我在上帝面前享受主的恩典，我在上帝面前 我要领受主的恩典，我要常常感恩，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也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好夸口？我在上帝面前我没有任何的功劳，我领受了什么呀？都是恩典，阿们吧。你能做好任何的事情是因为你自己努力吗？我们要不要努力的，英子们？
要。
你努力的动力在哪里？在上帝的恩典。上帝愿意不愿意给我们恩典？
愿意。
真的吗？
真的。
你从哪里看出来？从伊甸园就看出来了，阿们吧。我们说了，亚当夏娃还没有任何事情没有做，上帝已经施恩给他们。上帝知不知道亚当夏娃一定会堕落？
知道，
完全知道。但上帝有没有说，哎，反正他们会堕落算了，给他们次等的好了？会不会这样子？没有，上帝依然把最好的给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软弱，我们很多的纠结，我们很多在事情上面然后经常会撞南墙，就是因为我们根本整天想抱着自己的功劳，我要立我自己的功劳。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那些人要立谁的义啊？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谁的义啊？就不服神的义了。弟兄姊妹啊，你想立你自己的义，你一定会痛苦不堪。但是当你说我紧紧抓住耶和华是我的义，这个时候你整个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耶稣基督来了，是不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自义？
不是，
不是。耶稣基督来了，是让我们紧抓神的义，然后你也不需要再去控告别人，别人也控告不到你。你像我们很多时候会被别人控告倒，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抓的是自己的义。你抓自己的义，别人就一定能控告到你。但如果你抓的是基督的义，谁能控告到你？阿们吧。有人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说我做的还不错呀，你凭什么说我有用没有用啊？没用的。因为这些吹毛求疵的人，这些喜欢论断的人，他一定能在鸡蛋里挑骨头，一直挑到你受不了为止，对吧？
对。
但是当你说基督是我的义，所以当你要控告我的时候，你去告耶稣吧，你把耶稣击倒了再来找我。当他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若谦卑，他会得出什么结论？他一定羞愧的不得了。当然也有一些完梗的不得了了，到耶稣面前他都自义，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对吧？所以法利赛人后来说杀死耶稣，他们有没有愧疚感？没有愧疚感。这就是人可怕的地方。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说，真的是上帝他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所以伊甸园里面显明上帝恩典居先，伊甸园里面显明上帝无条件的恩典。那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这里再讲，主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大家还记得是什么神迹吗？
以水变酒。
他在迦拿把水变成酒。他在迦拿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其实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门徒干什么？享受恩典。有没有注意到他的门徒跟着他一起去参加别人的婚宴，主耶稣基督行了神迹，把水变成酒，而且是非常好的酒，门徒跟着他做了什么？门徒连搬水缸都没做，同意吧？因为主耶稣是让那个佣人说，哎，你们把这个水缸倒满，倒满了以后把那个水舀出来，他们一舀就变成美酒了。门徒干嘛？门徒就在那里享受，阿们吧。所以你做基督的门徒，如果你做到说，哎呀，我是主的门徒，哎呀，我是主的工人，所以我就要做做做做做做做，然后我不敢提享受恩典的话，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因为主耶稣带他门徒行第一个神迹，专门做这件事情，阿们吧。所以基督的门徒要不要刻苦，要不要努力，甚至要不要我们背十字架，甚至有些时候要为主殉道，要不要啊？
要。
但是这些的前提是什么？这些前提都是被主的恩典所激励，阿们吧。而不是你的行为在先，从来都是恩典在先。所以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要做一个享受恩典的人，阿们吧。基督的门徒啊，要会享受恩典。所以基督徒我们看到阳光雨露，我们是很感恩的，我们是很享受的，阿们吧。上帝给你一些技能，你要不要享受？上帝给你一些科技，你要不要享受？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说，哎呀，现在网络太发达了，这个但是都不好，我不要用网络，要不要？ 不要，你用网络其实可以得到很多东西。阿们吧。你像我们以前说，哎，哪里好，然后你除了那些特别有钱的人可以去旅游，然后我有些人买书来看，但现在我们通过网络啪一下人家发的朋友圈我就看到了，对吧？我了解很多，我感恩不感恩呢？感恩。要不要享受恩典呢？要。弟兄姊妹啊，伊甸园告诉我们是这一点。所以我在讲我们的圣殿，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的教会要不要享受恩典？
要。
主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不在享受恩典？我们正在享受恩典，阿们吧。梁弟兄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享受恩典？
有
没有？梁弟兄太辛苦了，就是你在那讲讲的口干舌燥啊，我们享受，你在受苦，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殿中都是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都是领受上帝无条件的恩典，都是去学习做享受恩典的门徒。我们很多时候纠结，我们很多时候行事为人很别扭，就是因为我们对享受恩典我们天然的是抗拒的太厉害。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去享受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主啊，你何等爱我，你这个时候整个生活样式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基督教特别让人着迷的地方。所以保罗也曾经讲过，说有一些人他们制定了各种的规条，为了所谓的克服情欲，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在克制情欲上面是毫无功效，阿们吧。但是相反，当有人真的去享受主的恩典的时候，反而有很多的得胜。你的很多的失败是因为你不会享受恩典，我们多多的去享受主的恩典，我们就多多的得胜，是不是这样子？感谢主。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在这里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特别喜欢的，但是我们经文当中有，我们也要去讲。那就这里面讲的说，这个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哪两棵树啊？生命树和什么呀？和分别善恶的树。哎，上帝把分别善恶树放在那里，是不是不让我们分别善恶？你像我见过有些传道人解经的时候解得特别有意思，说哎呀，不要分辨善恶，分辨善恶就堕落了。我说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你连善恶都不分辨的话，你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呀？对吧？你怎么去行善呢？所以上帝在这里他到底在讲什么？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生命树我们知道它预表的是基督，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特别向我们显明这一点。所以其实他是在讲这两棵树，也是在讲两条路。哪两条路？其实上帝不是不让我们分辨善恶，上帝是让我们说，你分辨善恶的时候以我们的上帝为标准，而不是以你自己为标准。所以我们说这两条路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信靠上帝，一个是自我做主自我做王。亚当夏娃的堕落就是他们选择说，我们不信靠上帝，我不让上帝做我的人生标准，我不让上帝做我的价值判断，我自己来去做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才是堕落，你明白吗？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能分辨善恶，但是它真正的区别是在于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什么使你成为基督徒的？
信心。
对，你看到吗？亚当的堕落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信。
从不信开始，我不信靠上帝了，我一定要自我做王自我做主。但是上帝让我们去做基督徒的时候从什么开始啊？从信开始。而且罗马书第一章讲说，由于信以至于什么呀？以至于信。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真的看到人的可怜，人的可悲。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其实你注意哈，整个伊甸园里面是不是只有两棵树？
不是。
啊，整个伊甸园里面有几棵树？很多。阿们吧。这两棵树是有特别意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有没有对我们苛刻？一点都没有。如果他只有两棵树，说我肚子饿得不得了了，我必须吃点东西，然后我就拿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吃的话，哇，那这样子的话，上帝就判我堕落的话，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对吧？但其实上帝是怎么样子呢？在整个伊甸园当中有无数的好树，有无数的好果子，然后你看到始祖的堕落，他们是对上帝无比丰盛的恩典决定去拒绝，他只要一个拒绝的理由他就放弃了恩典。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对吧？所以你要一定要小心这些时候，我说这两棵树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你看到这两棵树，你不要说，也不要把它神秘化，有些神秘化说，哎，这树可能有些特别神秘的东西，然后那个果子一吃，啊，然后要么浑身发光，要么浑身发暗，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而是它代表着说，一个我信靠上帝，然后我完全信靠上帝之后，我得永生；另外一个代表说我不要上帝，我自我做。当然一决定自我作王，结果是什么？人就堕落了，然后伊甸园他就怎么样子啊？他就待不下去了，他就没有资格再待在伊甸园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美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的在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寻求上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吧。我们以前跟大家反复讲过，当上帝做你牧者的时候，是你的自由受了捆绑，还是你的自由更大？
自由更大。
当你不受上帝牧养的时候，你的自由在拓展，还是你的自由在萎缩？在萎缩。所以一个没有受牧之心的基督徒是很大问题的，就是说不受上帝的牧养，不受教会的牧养，然后总觉得自己很厉害，甚至还想 指导传道人，这些东西啊，这就是没有受牧之心。没有受牧之心，其实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标志。我厉害，我懂，我是王，对吧？不，谁是王啊？唯有耶和华是王。阿们吧，弟兄姊妹。唯有我的主是王。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而且我们在讲说，当上帝他把这个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都放在这里的时候，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想在这里再讲一点点。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去详细讲，因为如果单单讲这个，我们都不是讲一讲能讲完，我们可以讲很多讲。但是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一个，上帝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两棵树，特别是上帝为什么要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上帝是不是想陷害我们？上帝明明知道亚当夏娃很软弱，但是呢，他就是把分别善恶树放在那儿，等着亚当夏娃踩坑，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不是。上帝放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上帝的意思，他给我们绝对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就是你可以什么呀？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去接受，你可以去拒绝，这才叫自由，对吧？如果我说，哎，你只能接受，你不能拒绝，这就不叫自由，对吧？上帝想让我们享受自由，而且上帝他希望做成的是什么？他希望做成的是让我们用自由的心去顺服上帝。阿们吧。哎，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顺服和自由之间什么关系？顺服和自由是不是互相冲突的？
不是的，
不是的。其实顺服和自由之间它才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没有自由就没有顺服。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真理使人得自由，说神的儿子要你们得自由，你们就怎么样子啊？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自由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子啊？我们能顺服上帝。阿们吧。所以顺服它不是被逼出来的，他是不是被压出来的？压出来那个就不叫顺服，压的那个叫弹簧，你明白吗？我们都知道弹簧压压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反弹，
它迟早反弹，而且你压的越狠，反弹的越厉害，对吧？真正的顺服是什么？是自由的顺服。阿们吧。是用自由的心去顺服。所以上帝为什么把分别善恶树、生命树放在那里？上帝其实有很大的美意。所以直到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就不犯罪了？
不是，
我们还会有犯罪的可能，对吧？为什么？其实上帝也是这个美意，你学会去运用自由，你学会用自由的心来顺服我，这才是上帝要的。如果你所谓的顺服都是被逼的、被压的、被传道人用炮轰出来的、被人指责出来的，这个不叫顺服，这个太凄惨了。不，我知道上帝给我自由，然后我在上帝的自由当中，我愿意顺服主。 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谢主。所以我说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讲伊甸乐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全部都讲清楚，因为你讲吧，讲了几千年还讲不完。但我盼望我今天讲的这三点你要记在心里。伊甸园首先是什么？是乐园。所以你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呀？喜乐的生活，这是上帝的心意。伊甸园里面充满了恩典，所以你要过一个享受恩典、常常感恩的生活，这是神永恒的旨意。阿们吧。然后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两棵树，其实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学会用自由的心去顺服他，不是自我作王，不是自我做主，而是真心的去信靠上帝。阿们吧。当你学会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伊甸园的理解你开始越来越正确。你对伊甸园的理解越来越正确的时候，你再回去看圣殿，你就知道说我们对圣殿的理解开始更加深。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晓得说，我们说这个，我们说就是我们去看一看这个伊甸园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伊甸园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吧？我们讲了伊甸园从地理也好，从历史也好，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它在哪里，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既然上帝给一个伊甸园它是乐园，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乐园始祖那里失去了，所有罪人都失去了，我们想不想把它重新得回来呢？
要，
对吧？我们怎么重新得回伊甸园，就我们说如何复乐园，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关于我们在这一点上面的话，那么我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我说我用一段的经文，其实刚才我们读了其中一节，我们一起再把这四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加福音23章40到43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让大家读这段经文，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跟他一起钉，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这两个强盗是悍匪，这两个强盗非常的坏，真的非常的坏。因为比拉多说，哎，按照你们犹太人的规矩，这个到这个时候可以释放一个人，比拉多是想放主耶稣的，对吧？然后呢，我现在考虑有两个人选，你可以选一个是你们称为基督的耶稣，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强盗巴拉巴。然后犹太人选了谁呀？选了强盗巴拉巴。这两个人根本不考虑，所以你知道巴拉巴和这两个人相比哪个更凶恶？这两个坏的特别厉害，对吧？然后这两个人也真的是很凶悍，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些人在下面嘲笑主耶稣说，哎呀，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就让自己下来啊。这两个强盗是一起也说这样的讥诮的。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强盗，我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还另外一个强盗还在讥诮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怎么样子啊，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向耶稣发出了一个信心的呼求，他说，耶稣啊，怎么样子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然后他发出这样的呼求以后，主耶稣就回答他说什么？主耶稣说，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哪里啊？在乐园里。这是新约圣经第一次提到乐园，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口中说出来，对什么人说的呀？对强盗说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看一看，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重新得回乐园。我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我们刚才讲了伊甸园，上帝在伊甸园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美好，有各种各样的恩典，但是我们的始祖和我们这些人都选择了拒绝。所以这说明什么？说明罪很可怕。阿们吧。你不要把罪仅仅理解为说，哎呀，罪是撒谎了呀，罪是奸淫了，这些都是罪， 但是这是罪的表现。其实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罪拒绝上帝。罪最可怕的地方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其实当这两个强盗和主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的时候，它是有预表的意涵的。这两个人就预表世界上面所有的人，不管你在这世界上面别人怎么看你，但其实亚当和他的后裔都是强盗，都是破坏者，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建造乐园。同意不同意？
同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短暂的所谓的快乐，但一转眼就没了，阿们吧。但是我们擅长做破坏的事情，我们不擅长做建造的事情，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说你认识罪的可怕，你越认识罪的可怕，你就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罪人要靠什么得救？靠我们自己吗？靠我们的眼泪吗？靠我们的努力吗？靠我们的金钱吗？不是，靠什么？唯独靠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你去再去看，真的这两个人真的就世界上所有人，一个在耶稣的右边愿意悔改愿意信耶稣，就是代表我们所有这些基督徒。而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的本相也是破坏者，也是强盗，也是罪人。所以你就像这个强盗一样呼求耶稣，耶稣来救你就好了，对吧？那你一定要看到，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强悍到底。为什么强悍到底？你说哇，这个强盗果然是悍匪，太强悍。不，我告诉你，这个强盗代表了所有的世人。所有的世人的特点是什么？所有世人的特点就是，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说哎呀，在地狱里那些人那么痛苦，如果我们可以去地狱跟他们去讲福音的话，他们应该可以信耶稣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罪人在地狱里面受永火的煎烤，他都不会信耶稣。你为什么信了耶稣？是因为上帝的救恩在你信耶稣之前临到了你，把你的实心换成了肉心，软化了你。你信耶稣根本不是因为你自己，阿们吧。因为我们的本质就是这么顽梗的。你看主耶稣讲那个比喻，不是有一个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对吧？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痛苦的不得了，他想让拉萨路做什么事情？他就跟亚伯拉罕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叫拉萨路回去跟我的弟兄讲一下，我现在很痛苦。哎，你注意，他就讲这个。他有没有说，我主亚伯拉罕呐，我现在好后悔我做了这样的一个人，我现在信耶稣还来不来得及呀、你注意他有没有讲这个话？一点都不讲，一点都不讲。这就是罪性的可怕。我们很多人因为对罪认识太肤浅，所以才会相信靠行为得救啦，然后靠我的努力把自己修炼好了。你真的认识到罪是多么可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只能靠耶稣，没有第二个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你只要用基督之外的方法，你都在骗你自己。我现在忍耐多了，我决定吸取教训，我之前就是太不忍耐了，现在我决定忍耐一点。不对，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的。你如果真的做出来，不过是骗你自己。唯有你呼求耶稣，耶稣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加力量给我，阿们吧。像这个强盗一样说，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这才是你脱离罪的一个真正的唯一的方法，如若不然的话，你根本脱离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还要去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跟这个强盗去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谁能把乐园重新打开？谁能打开乐园的门？哎呀，只有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把乐园，而且是更好的乐园给我们重启了，阿们吧。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重新能够再进入乐园当中唯一的那一位。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把乐园打开了。所以他那天跟这个强盗讲，不仅仅是跟那个强盗讲，是跟所有信他的人讲，他说今日你就要与我们同在乐园里了，阿们吧。你只要信了我，你就跟我在乐园里，因为只有基督有资格把这个乐园重新打开。 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找不到伊甸园，因为没有人有资格。但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为什么有把握说我们一定能进天堂？因为耶稣基督，阿们吧。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怎么去重得乐园的话，我说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强盗的得救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最好的注解。这个强盗有什么好行为？他在前一刻他还在挖苦耶稣，他自己手脚被钉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他还在那讥诮主耶稣，你就知道人的罪是多么的可怕，对吧？但是当他后一刻他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马上就回答他说什么？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所以你得救靠什么？靠我们的好行为吗？绝对不是。靠我的信心加好行为吗？唯独因信称义。你的好行为有没有用？你的好行为在得救上没有任何用，你的好行为在得救以后有用，因为你要借着你的好行为让人看见我们的父的荣耀，阿们吧。让人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你好行为的原因。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像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这个是一个妇人来呼求主耶稣，我很喜欢这张图片，我说这个比喻我们太好了。他在耶稣面前他什么都拿不出来，他只能伸出乞丐的手，只能伸出他信心的手。而这个信心的手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阿们吧。因为他刚才匍匐在地上，他的手肯定很脏，但是他向耶稣伸出手的时候，耶稣就一定拉住他，把他带到天堂里。阿们吧。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这就叫因信称义，这就叫因信称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怎么能进天堂乐园？你为什么可以进天堂乐园？为什么呢？天上最美的乐园是为你打开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我做了很多事，除了梁牧师以外，做事第二多就是我了，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做了很多的功啊，然后呢，所以我就能够上天堂啊，因为我呢服侍了很多小孩子，所以我就能进乐园，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这些那个强盗全部都没做。阿们吧。他是因为什么？因信称义。那我们讲这个是不是鼓励大家不去好行为啊？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读过罗马书第三章，那里保罗就责备那些人，说那些人被定罪是该当的。什么意思？你因信称义，你领受恩典，因为你领受了丰盛的恩典，所以你更要激励自己干什么？做一个义人应有的样式。阿们吧。你不是因为恐惧，你不是为了积攒功德，而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你去做，完全不同。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说我们向主伸出我们信心的手，他就一定带我们干什么？进入天堂乐园里去。所以你把你的手伸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向我们的主伸出来，说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你就一定可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重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这个人的行为表现，还是这个人信心的表现？你看重的是信心表现。你愿意信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对你的怜悯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把你带到天堂乐园吗？只要你愿意，天堂就是你的了。那你说这个人可不可能当时一时冲动然后说了一个我愿意呢？会不会？我告诉你，觉知的人当时确实都比较冲动。你觉知的时候不冲动吗？你也很冲动。但是就像我刚才讲，你认识到罪的可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罪人如果没有圣灵特别的工作，你把他丢在地狱里受火烤，他也绝对不说我要信耶稣。所以当你听到一个人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一定意味着圣灵大能的工作在他身上。这个强盗就是这样。阿们吧。这个强盗是突然受不了了说这些话吗？也许他当时痛，他是都有这些感受，但是他之所以说这些话，就是圣灵把那救恩临到这个灵魂，这个灵魂接受。阿们吧。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去得这个乐园。我们要做的就是信，谁把这个乐园给我们重新打开？只有耶稣基督。罪人不要对人再抱什么盼望，人没有能力的，阿们吧。但是当我们去靠着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这个靠是什么靠？信靠的靠。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去过一个信靠上帝的信心生活，去大大的得胜，在凡事上去荣耀主，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特别感谢你，你借着伊甸园让我们看见你永恒的美意，就是你要赐给我们永恒的喜乐，就是让我们以神为乐。但是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人有很多很多的软弱，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堕落了，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也常常被事物所烦愁，以至于我们不能在你里面喜乐。但是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相反你有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要让我们身上真的是去看见你的荣耀，你也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为我们重新打开乐园的门的时候，我们今天虽然还没有进到天堂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天堂的门票，我们已经有了天堂的确据，我们已经有了乐园的确据。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满心的欢喜，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荣耀你的圣名。你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享受你的恩典，常常数算你的恩典，常常信靠我们的上帝。主，你的美意必在我们身上成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